萨摩尔记上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一样的，请新弟兄跟冯姐妹那一边的小组来读双数节。所以萨摩尔记上三章第一节，从此萨摩尔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
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里，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
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
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
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
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好，我们刚才读过去的经文哈，哎，你就看到了，就是小撒母耳睡觉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呼唤他，把他叫起来。可是小撒母耳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他觉得是他的老师傅，或说养父，叫他萨摩尔，萨摩尔这样子，哎，所以呢，他以为是以利，这是他的养父找他，所以他就起来跑到他养父那里，然后这养父就觉得莫名其妙，我没叫你啊，两次这个样子，对，因为他也不知道那就是耶和华神在叫他，所以。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哈，也没有得到耶和华的默示，就是神还没有启示啊，没有把一些神国的启示告诉撒母耳，还很小嘛，对，就是这样。所以刚才读过去经文就是这样的对话，对。那为了要明白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哈，那我们有一些前情提要，上个礼拜提过的。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要对小孩子撒母耳讲话呢？要找他，因为神当然有话要对他说了，是吧？好啦，那为什么神要对撒母耳说等一下要读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说一下之前讲过的。你知道撒母耳的养父在这里讲啊，对啊，对啊，他养父是谁？以利，当时候的大祭司。那为什么一个还没长大的小孩子会被送到养父，拿大祭司当他的养父呢？那是因为撒母耳的妈妈是一个很敬虔的女人，可是呢，在生撒母耳之前，她一直怀不上孕，撒母耳是她头一胎，她为了没有办法怀上孕，她受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苦，非常多的苦，可是呢。他在非常困难的状态之下，没有放弃希望。他没有因为所受的苦，他那是被他的对头讥诮刺激。他的对头就是她老公有另外一个太太，但那个另外那个太太很会生孩子啊，年年生啊，生了好几个啊。结果他这个当人家太太一个都生不来。所以这两个太太在互相争风吃醋的同时，显然萨摩尔的妈妈就落下风了。所以在有一次献祭的时候，她很深切地跟耶和华神祷告："你让我生出孩子吧，我为这个生不出孩子受了那么多的苦啦，让我生一个孩子吧。如果耶和华神你肯让我生孩子的话，我愿意。"把这个孩子终身，他的孩子一辈子都献给神来用。后来他这个祷告蒙神垂听了，神真的让他不能生的生了一个，还不止一个。因为他非常的忠心呐，他跟神说什么，许了什么愿，他真的就是这样做。 这个孩子刚刚断奶，就把他送来圣，就是那个时候叫会幕啊，也就是圣殿啊，哎，送来找大祭司，说他有这个心愿，这孩子就是献给神的。他说到做到啊，所以这个大祭司就因为他这个祷告，你就必须从这个孩子刚刚断奶就要养他，大祭司就要负责养他了。这当时候的规矩啊，因为这个妈妈真的是把自己最宝贝的儿子都献给神了哈，你这个大祭司你就这个义不容辞啊，就必须接收这个成为他的养子，对呀，所以这个孩子就再也没有回家住过了，就在献给神了嘛，就在带大祭司家里。就是以利家里跟着以利活了，然后每一年呢，节期的时候，撒母耳的妈妈就把织好的衣服啊做好，因为小孩子会长大，年年要换嘛，就预先做好的衣服年年拿过来，献祭的时候让撒母耳有新的衣服穿，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小撒母耳是这样，为什么会在以利家的原因啊？然后另外一个。哎，接下来是耶和华神要透过撒母耳讲的话，哦，那是一个预言呐、啊，预言谁呀、啊？预言以利家，尤其是他那两个不成才的儿子，以利两个儿子都长大了，甚至有一个还娶妻生子，啊，对啊，然后。这两个儿子前面两三次讲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知道这两个儿子不只是没有按着神的规矩来当祭司，他还跟这个圣殿里面门口几个使女啊，就圣殿来打杂的使女啊，搞破鞋，所以搞得圣殿里面的服侍乌烟瘴气的。神都很讨厌了，老百姓也很讨厌有这样的两个祭司在那边，这么糟糕的活宝一样，老百姓都讨厌来献祭了，所以神是很发怒的状态。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就提到了，耶和华神那个时候派了一个叫神人啊。事实上，就神使用的仆人啊，从神而来的仆人。神告诉那个仆人去跟以利讲，对，因为你纵容你这两个孩子，你爱你这两个孩子超过爱你爱我爱你的上帝，你纵容他们，你两个孩子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你只是说我儿啊，不要这样，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他的我儿继续恶行恶术啊，该干嘛还干嘛，该搞破鞋还继续搞破鞋，该不照规矩来扮演祭司的角色，还不照规矩扮演祭司的角色，惹得神越发的发怒，所以让这个神人来警告，你这两个孩子要同一天死，你家的后代没有活超过中年的，对。所以神透过这个神人严严的警告以利，结果以利呢，可能也真的是年纪越来越大了，面对自己的儿子这样的嚣张不成才，他实在没有力气管了。神那么严严的警告之后，他居然什么都没做。神甚至警告，神要为他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这个忠心的祭司要照神的心意而行，而神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然后你以利你的后代呢？他是大祭司哦，他的后代应该都是祭司哦。你的后代会变成怎样？刚刚前面中年的时候要死吗？还没死之前都。一定会来叩拜这个神要兴起的祭司，来跟他求块银子，求个饼，啥意思啊？ 就后来这个中心的祭司，显然不是他家里人，不是以利家里的人，事实上就是后面讲的撒母耳。啊，你的后代子孙会来叩拜撒母耳，求工作，求温饱，是这个样子啊。那神这样严严的警告呢，好像没什么作用，以利也没什么做事。好，所以故事就进到这里来了。现在神要呼召撒母耳，可是撒母耳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是神的呼召啊？什么叫做神跟他讲啊？从没有经历过啊，所以才有接下来这一段对话，经文里面读到的。好的，所以3章第1节了，撒母耳童子还很小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其实他那个时候什么事都不会做，所谓的侍奉呢，就是跟着以利在旁边，一个小朋友跟着很老老的大祭司跟在旁边观察，在看着。哦，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指的是神透过祭司、透过大祭司来启示人，很少，没有这些话了。为什么？为什么言语稀少？为什么不常有默示？因为以利这个大祭司有2个儿子，啊，那祭司人数不多的，就是他们家的这几个，太不像话了，在大大的得罪神，所以神不讲话，神不讲话，啊，对啊，所以啊，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们弟兄姐妹，为什么你会感觉不到神跟你讲话？为什么你听？这种经解释圣经的讲道，你会听不进去。常常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通啊，你还没有通啊，所以里面还是有罪的拦阻啊。有的时候是我们信的时候还没有信清楚啊，所以觉得莫名其妙，你这些基督徒怎么说神会跟你讲话，我怎么感受不到？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通啊。你读圣经没有滋味，你听这种解经的讲道也没有滋味，所以没有通啊。所以如果这时候你还坐在这边继续听，然后真的觉得，哎呀，我怎么真的没觉得很陌生，神都没什么跟我讲话，听圣经也真没意思。哎，你还坐在这里啊？感谢主啊，神很喜欢你啊。为什么神很喜欢你？因为你还坐在这里，还坚持着，我想要听懂这个，想要听懂神的话，神是纪念的，听不懂，可是你还硬坐在这里，耐心的继续想要知道下去，神会帮你开路，所以你祷告，主啊，让我更认识主啊，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我很少体会到从你那里来的意思，是因为。我还没有信清楚，或者是因为我生命里有些得罪你的地方，主啊，告诉我，我要悔改归向你。你这样祷告，神就纪念，真的，你真心的要把跟神的关系搞清楚了，哎，没有任何罪了，神非常高兴你，非常喜悦你啊。好，那我们接下去看了，啊，第2节，哎，有一天呢，以利自己在睡觉。他已经很老了，眼目昏花，看不清楚。结果呢？第3节，神的灯在耶和华殿里面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圣所里面圣所他们有一张桌子啊，上面放着陈设饼，然后还有金灯台点着油灯。那只有祭司每天进去，那叫经理啊。就打理里面的陈设饼，每天要换的，要那个金灯台，那里面的那个橄榄油要点灯的橄榄油要添的所以要整理，要在那里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祭司能够安静在圣所里面，有的时候神会有默示的，告诉他们现在老百姓遇到什么事，你要跟他们跟老百姓怎么讲。啊，所以这个祭司在那里，他这是他的责任哈，在圣所里面。所以这个圣所里面的金灯台，神的灯呢还没有熄灭，也就是就是今天还没有结束，工作还没有结束哈。所以 萨摩尔呢先睡了，然后以利呢这个老的大祭司啊，眼目昏花也在睡觉，所以这个时候第四节，耶和华就呼唤萨摩尔，萨摩尔就说：“我在这里。”他以为是他的养父，也就是老师傅啊，以利找他，就跑到以利睡觉的地方，告诉他：“你呼唤我吗？我在这里。”以利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他说：“我没有呼唤你啊，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然后耶和华神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又起来，又到以利那，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又回答了：“哎呀，我的儿啊，没有啊，我没有叫你去睡吧。”好了，我们刚刚读到经文，其实有一句话，每一次撒母耳都回答这个：“我在这里。”这句话是有意思的，“我在这里。”我问你啊，我们这边弟兄姐妹，这个大部分都在结过婚了。你想想，你老公或是你老婆，你叫他的时候，他要怎么回答你的？每一家回答都不一样。有没有一个老公或是老婆，你叫他的时候，我在这里，有没有这样的？啥意思啊？那么乖呀、啊？会这样回答，那么乖呀、啊，老夫老妻了，都用很特殊的回答方式的，哪有说我在这里那么有礼貌？这句话有意思的，我故意这样讲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应该有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在这里。虽然撒母耳不知道那是耶和华神，他还不知道，可是他对人，尤其他的老师傅啊，已经有这种态度了。我在这里，啥意思？我预备好听你下一句话的意思。这个叫诚恳，这个叫尊重。弟兄姐妹，我故意讲配偶中间的关系。老夫老妻几十年下来了，你的配偶有哪一天跟你讲话？你喊他，我在这里，我感谢主啊！如果夫妻中间能够把这个"我在这里"活出来的话，那种彼此尊重的程度啊，这对夫妻肯定恩爱，肯定恩爱，因为有互相中间有这一份尊重在。换句话来说，光是这一句话。已经可以应用了。我们基督徒待人接物处事，愿不愿意操练看看？我在这里，你对每一个你生命周遭的人，你都愿意用这样的态度的话，你那么诚恳，那么谦卑，我跟你讲，你人生很多的架就不会吵了，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就不会出现了。因为你的态度在这里，我在这里，还不止，这只是一半而已，还有后面的。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哦，第七节哈，那时候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因为神还没有跟他讲过话嘛，他不知道那是神讲话，所以从来没经历过，所以又提到了什么叫还没有认识耶和华。就还没有经历啊！你跟这个人的生命上还没有碰触过。我问你啊，你认不认识刘德华？不要讲耶和华，讲刘德华。对啊，当然我不知道你年纪到哪里哈。我想这个刘德华在华人圈子中间，这应该是大家都认识的哈。你认识这个名字？你认识这个电影明星，你认识这个人呢、啊？从他20啷当岁一直到这现在60几岁，基本上面貌没什么改变过，你什么都知道，你耳熟能详，对不对？刘德华啊，这个名字，他认识你吗？我问你，他当然不认识你喽，除非你他亲戚呀、啊。对，你是谁呀、啊？他干嘛认识你呀、 你们中间没有互相的经历，虽然你耳熟能详，知道他的人，小时候也喜欢唱过他的歌，也把他打听得非常的清楚啊，老婆是谁，家里住哪里，那非常的清楚，你认识了吗？你只是知道，你只是听说，你从来没有认识，为什么？不是互相的，你们没有经历。我用这个道理来说。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还没有经历神，还没有经历神的呼召，没有经历神跟他讲话，尤其是在这里。当然，这个认识光认识可以讲很多很多，可是今天够了，就停在这里。今天讲这个认识，其中一个角度就是生命的经历，你认识。所以撒母耳还没有经历神给他呼召，还没有经历神对他漠视，对他说话，还没有尝过那个滋味。没有跟神还面对面过，我想我们绝大部分基督徒在这种状态哈，没有面对面过。啊，来，你这部分非常非常重要啊，不是很玄的事情啊，不是啊。你经文的故事熟了，你知道经文的故事在讲什么，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现在讲讲小撒母耳，神的呼召临到他，你相不相信这个过程？圣经讲的这个过程是真的。如果你用相信的心，今天圣经讲的每一句话对你来说都很有意义，你需要知道。而你用相信的心去理解、去经历这些话的话，为什么讲经历了？因为撒母耳经历神的原则，也是你经历神的原则。所以放在圣经里面，原则不改变的。你离撒母耳已经3000多年了，还是不改变的。神是不改变的，人是世世代代不断的在换了。可是神带领每一个世代人，原则都一模一样。今天如果你像撒母耳那么忠心，这样子我在这里的态度，你相信吗？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神会让你经历他，真的，因为你把神当认真了。当然，他这里还没有对神认真，因为还不知道嘛。不过等一下，他这个"我在这里"是对神说的话就不一样了。他就接下来经历神对他说话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哦。那个认识耶和华太重要了啊，还没对他讲，神还没有对他，还哈。撒母耳还没有经历神对他讲话。好的，那我们继续读下去哈，第8节来读到啊，哦，15节，8到15节，啊，8到15节。那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那跟刚才一样哈，请我们新弟兄跟彩霞姐妹那边的弟兄姐妹来代表大家读。第8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
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
耶和华又站起来，向前三次呼喊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请说，仆人静听。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闭耳鸣。"
”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
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
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世告诉以利。
所以，我们故事读到这里的时候，知道耶和华神第三次呼唤撒母耳了。然后，撒母耳又被叫起来，所以又跑到养父以利那里，你又呼唤我啦，我在这里。这个时候，以利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耶和华在呼唤这个孩子啊。所以，以利就教撒母耳了，你人去睡吧。如果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啊，所以以利教撒母耳这样讲话。那以利当然自己有很多的经历啦，他是现在年纪非常老迈，他大概25岁就开始啊，在圣殿里面观摩前面的祭司怎么做。一个观摩了5年，30岁正式公职，这个时候的他可能80几岁、90岁左右，所以他服侍神已经服侍了60多年，50几年、60年，他非常有经验了，所以他这个时候经验传授给撒母耳，啊，所以他知道原来是耶和华神呼唤撒母耳。那他就教撒母耳，你就说了，下次再叫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啥意思？因为神呼唤一个人干嘛？就是对他讲话。你知道我们耶和华神做事怎么做的？用讲话做事的，对不对？你看看圣经，神有什么大作为记录在圣经要让你看到？怎么记啊？不就是把话记下来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基督徒哈，最宝贵、最宝贵，对你这个基督来说，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神跟你讲话。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当基督徒当一阵子啊，神最宝贵、最宝贵就是神会跟我们讲，他跟我们讲话，我们才知道干嘛嘛。他跟我们讲话，我们才知道原则嘛。所以这本圣经太宝贵的原因，因为这是神跟我们讲话的记录啊。也透过这本记录啊，神要先跟你讲话，因为原则不变嘛。所以你有神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顺服这件事就成了，因为神在后面，神在挺着你啊。所以你只负责顺从神的话，你的人生就 OK 了，就没问题了。所以老练的基督徒就知道，我只要照着圣经，我的生活就有保证，因为神他的原则不变，他说过的事情一定会实现，那我就生活在笃定里面了嘛，我的人生就没有不可控因素了嘛。对不对？因为如果我的人生就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神就是我的避难所啊，神就是我的高台啊，神就是我打仗的盾牌啊。那我只要照神的话，那我人生多轻松啊！所以神尽量跟我讲话，我就有依循了嘛。所以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嘛。好啦。这是后话，撒摩一开始不知道，不过他很单纯，小孩子嘛。另外一方面，他本质就是很诚恳、很单纯，那神给他特别特别的祝福啊。所以他一教，他就真的这样讲。所以又来了，第10节是耶和华又站着，像前面三次来呼唤撒摩耳啊，撒摩耳，撒摩就回答，请说，仆人静。听，他的心态对了，所以以利教给他的那个心态，仆人静听，对啊，神说话，你来领受神的话的那个态度，怎样的态度就决定了。你对神的话的回应那个态度，你领受的态度，还有回应的态度，就决定了你跟神的关系。你是不是能够从神那边得到祝福？ 是不是从神那边得到能力，得到指引，纯粹就是你领受的心态。所以以利交这一句话不是只是口头禅而已，不是哦，神要跟我说话之前的一个格式，不是的，是真的打从心里把自己当神的仆人。我们听神的话的态度是尊敬的，这个尊敬的不是每一次写那个邮件、写信给那个领导、给陌生人的领导，他说我们尊敬的领导。你知道那几个尊敬，你一点都不尊敬。你写那几个字的时候，知道尊敬的领导讲下去，你心里一点都不尊敬。对啊，因为他是人的领导，你恨可能恨得牙痒痒的，可是还必须写尊敬的领导。你在神面前不要这样，在神面前真的尊敬就是真的尊敬啊！你没有那个尊敬，也不要装尊敬啊！对啊，因为神知道。所以，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那是一个态度在那里。那你落实在基督的生活，什么时候你有仆人静听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来看看我们现在几条线在那里。哦，54条线。你听了将近1个小时的讲道，你的心态在哪里？你是不是还依然保有那一个主啊？不要让我打瞌睡，主啊，帮助我听到今天这场道真正的重点。我渴慕来顺从，让我听懂。你如果你是这样诚恳的态度，你对上帝是这样诚恳的态度，对，这就是那个静听。然后你是仆人，你知道主是你的主宰。主是你的主人，那你是谁啊？奴隶，你是上帝的奴隶，你是神的奴隶，我也是神的奴隶，你不要小看这样的奴隶啊，呵呵，这是一个荣耀啊！你老板是谁？你既然是奴隶，你老板是谁？你老板是上帝啊！所以我是主的仆人，是一种荣耀。哦，对呀，不是你帮人家家里做饭而已，这样的叫仆人，不是啊，你是主家里的仆人，那是一种荣耀啊。所以，请说，仆人静听。今天神要讲话了。你愿意诚诚恳恳的在那在神的面前，用一个仆人，用一个奴隶的身份，尊敬自己的主人这种态度来说话，来听他讲话，完全预备好自己了，把杂事撇开来。对啊，你有没有试过？你跟你的配偶、你的老公讲话，你的老公哦，继续看着报纸。拿一个老花眼镜在那边继续他眼睛根本没看你，你跟他讲话讲了老半天，人家眼睛不看你的，你觉得怎样？那个叫静听吗？那当然不是嘛，你知道的。什么叫做仆人静听？我手边事情全然放下来，我专心的在主的面前，我专心的，他每一个字我都听到我心里面去，这个叫仆人静听。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态度，听讲到，如果也是这样的态度，你每天安静在神面前思想圣经的话，感谢主，你何等的蒙福啊！因为主最喜欢这种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人，预备好了。主最喜欢这种把主当做主，把神当做神的真正的神的子民，所以这种是神很宝贵的一群啊。神一定会对这样的人讲话的，真的。好的，所以11节，耶和华神开始讲话，跟撒摩讲：“我在以色列中一定会行一件事，叫听见人都要耳鸣。什么意思？耳鸣啊，让你印象深刻，让你震惊啊，像大声大到已经伤害你的耳膜了，让你耳鸣了， 当然，神不是要伤人家的耳膜了。他用这种说话方式在表达接下来要讲的信息啊，是让人震惊的。管教来了，管教谁？以利。对呀，12节，我指着以利家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他家所有的人都活不会超过中年。然后他直接的这两个儿子，哎，会同一天死。这么严厉的话，然后他的后代子孙，对啊，都要把新兴起的这个神重用的祭司当做老板一样，为了一口饭吃来求这个老板，就是撒母耳。好，所以神就说这些话哈，到了时候。神必始终应验，就一定会应验在以利身上。那神告诉他什么事？13节，我曾是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他的家，知道他，因为知道，对不起，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以利真的是这个样子，他对他的儿子。太溺爱、太宠爱了，太放纵了。以利人是非常好的，他服侍神也是非常忠心的。可是他两个儿子就是他的软肋，为他家起了大祸。因为神都这样讲了，14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以利家的罪孽虽然献祭奉礼物，永不得赎去，定案了。所以撒母耳睡到天亮。撒母耳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其他的故事下次再讲哈。不过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对，神非常有意思，让撒母耳一个童子亲身经历他前面的前任哈，他的养父他们家所遭遇的事情。事实上，神在做给撒母耳看，因为以后撒母耳神要重用的，所以这方面的教训让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让他刻骨铭心。当然，以利家的两个孩子没顾好，神自己又要出手管教，这是当然。可是做给撒母耳看，让撒母耳学到功课。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今天我们的经文上的故事，让我们理解到主一个神的子民该有怎样的态度来面对你，来听你讲话。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也有我在这里的心智，预备好自己来专心。用敬畏神的心来听神的讲话，也帮助我们始终都有这样一个仆人静听的态度在你面前，更是帮助我们能够效法像撒母耳这样子，他一辈子都是我在这里仆人静听的态度。求你教导我们这边所有的儿女。都能够预备好自己在神面前，我在这里，我专心听你讲话，仆人静听。我们谢谢你，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起唱回应诗，你可愿意被差遣？
你听见了吗？你听。 手头乌云弥漫，你可看见主流泪的双眼？你可听见主在呼唤？你可愿意，愿意被差遣？你可愿意把自己奉献？交集的容颜，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是否还在那里闲谈？
世界百怀千千迷恋，群羊流离牧人四散，
多少手头乌云弥漫，你可看见主流泪的双眼？你可听见主在呼唤？你可愿意，愿意被差遣？你可愿意把自己奉献？
接下来是奉献礼的时间，平台不收奉献。如果你也对释经讲到的传递有负担，请你把你的奉献奉献到你的片区，叫更多对释经讲到传递有负担爱主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到侍奉当中。我们一同兴旺主的道，我们一同唱一切全献上第一段，唱完之后，我们请侯桂芝姐妹为我们各片区所收到的奉献向神谢恩。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救主，一 且捐献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纪念你为我们掰开生命之饼、掰开你的身体之际，在今天纪念主你为我们用你的宝血所立的新约之际，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同时也为今天的这个时代，像撒母耳记那个记载的世事的末后的时代，主啊，你的言语稀少。你的灯光渐渐熄灭的时候，主啊，你让你的孩子我们警醒，我们感谢主，你借着你仆人在传递这个侍奉的意象，在传递这个时代的光景的时候，你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人，你也在这里边使用尼西米平台，主啊，让我们能够去听到主你呼喊撒母耳的声音，同时也今天呼喊着这些爱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里边真的有敬畏你的心，有听你话语的那一颗那个经历，主啊，在侍奉当中，主啊，若没有听见主你的声音，若没有照着你的教导去做的话，成为你的仆人，也看见以利虽然老迈，但他敬畏你的心，叫小撒母耳去来到你面前，怎样的回答，都是一点一点学起的。也是经历主你话语一点一点，主啊，去启示撒母耳，也让撒母耳在这一段时间的里面去回应主你的话，主啊，不让我们这些愿意爱你的儿女成为一个糊涂侍奉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打开我们的灵耳，你开我们的心窍，也让你孩子我们爱你的心被你纪念，也被你引导，好叫我们的爱心能够真正的。在你的心意上被你纪念，被你启示和使用，主啊，我们也真的特别感谢主，你在这里边教导你孩子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个里边真正的去明白你的心意，在这悖逆的时候，你让你的孩子我们能够看到，不要做那个糊涂的五个的糊涂的那个童女，有灯却没有油。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年代警醒，你也给我们有机会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有向你表达感恩的机会。主啊，我们特别的为着主，你还留着我们，给我们留着悔改的机会。我们在这里面向你感恩，也感恩主，你能够不看我们这卑微的器皿，主啊，你越过我们的软弱和有限，你依然还使用我们。主啊，也感动了尼西米平台这么多上来学习的儿女，能够在这里边装备、预备，也借着你的仆人的口，让我们看见，能够在服侍之前有一个尊敬你的心，有一个服侍的心态，还有一个主啊这种会聆听你话语，能够回应主你话语的能力。主啊，我们真的在这里何等的。一个感恩也何等的觉得羞愧，但主，你纪念你仆人为你的工作，这样耐心的教导，这样把你自己的启示出来，你也纪念你儿女们，主啊，真的在学着，一点一点的，在各个不同侍奉的岗位上面，无论是祷告上面，无论是传递上面，无论是奉献上面。无论是在为你做见证各个方面，主啊，你让我们不做糊涂的人，你真的要把我们搁在灯台上，让我们在你的道上首先先明白，先如何的主啊去装备自己，去会聆听主你自己向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我们真的在这里面为着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学习到主你自己真正的心意，把我们真的从呼喊主你。明的这些假的宗教仪文仪式上面带出来，我们何等的向你感恩！所以孩子在这里边特别的将这儿女们的奉献、时间、身体金钱，还有他们的乞丐，还有他们这样愿做的心，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主你大大的能够纪念，也使用我们真的把这些 这种得救灵魂，愿意使这更多的灵魂来归向你，跟我们一同向你感和赞美的这个心智，主啊，就求你纪念，你也祝福尼西米平台的各项工作，好叫主你的名在各个地方，主啊被传扬，主啊求主使用你这些爱你的儿女，在我们各自片区小组服侍的时候，你特别抬举你的儿女们。主啊，使我们在你的道上面通达，好叫主我们自己的见证真成了我们跟你个人经历的，真的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不单是昨日的神，你是今日的神，你更是主啊将来永远的神。愿主你在你的儿女们身上、家庭当中、小区里面、国家民族上面得着你当得的荣耀、祝福。以上的时间还要引导我们。以后的侍奉，主啊，孩子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我们一同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有疑问、有分享吗？有疑问、有分享吗？诶，我们有新朋友哈，杨爱萍姐妹你好，杨爱萍姐妹你好，这是我们一心的妈妈，
是的，牧师。
欢迎您，
牧师的录音没关。
哦，是哈，对，